我们今天呢，
还是
继续呢讲礼数兼品。我们知道《华严经》呢，这部经最重要的，它是从四个层面去谈圆融的人生的道理，信、解、行、证这四个层面。人有一个正信，毕竟跟没有正信的人是不一样的。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不一样，有正信的人跟邪信的人不一样。同样是学佛，有人学佛学完了，他很信佛没有错，可是呢，他迷信，他处处呢都有障碍，他好像到处都觉得不对劲。我常常碰到这样子的同修，我都跟他讲，你要改一改，一定是在你的整个的信仰里头，你的方向走偏了，你太执着了，这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有信的就需要有解，没有解就不行，因为要产生正信，产生智慧，就一定时时刻刻能够开解。什么解？你把绳子躺着自己捆着的捆在一起，现在把它解开，这就叫做解。这个解跟解数学习题是一样的解，那个题目你老在那个地方怕细个解不开来，你想通了，那也叫解啊。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碰到了一个障碍，我们碰到了一种困扰，或者是我们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很愤怒，但是我能解得开来，这件事情叫解。如果以为说我读了经读完了以后我知道它的意思，那不叫做解，那个解简直是非常肤浅的解。你学完了经典，读完了诵完了经，读完了以后自己能够去解答问题，能够从很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能够真正的去破解你的一些障碍，这才叫解。有了正信你又能解。什么叫解？碰到贾师傅讲了，再碰到乙师傅讲了，诶，奇怪，贾师傅讲的跟乙师傅怎么不一样呢？那你就会掉在这里头的一个两头的矛盾里头。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是对还是不对？禅宗他就告诉你，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为什么呢？怎么会两个都对呢？因为贾师傅在跟乙师傅在说的时候，是真贾师傅对乙说法的时候，贾对他说，是因为他根据乙当时的状况而说的，叫权宜说法。有权宜的说法才能够表现真理的力量，它叫实，透过权来显实的。那是整部妙法莲华经就是在讲这个道理的。那么乙师父呢，他要去跟某乙讲话，是某丙讲话的时候，他跟他讲的也是根据丙他所需要的。你在那里听，你又把它记下来，结果你所记的两个答案都不是你要的。所以两个都对是只对他两个人来讲都对，两个都不对是对你来讲通通不对。那你要会听经，要能真的能解才行。所以我们呢，真正哈说，我们说读经哈，看教，婉转，总归自己，要总归自己，是归在那个自己的心灵上，能够去解。那个婉转总归自己的意思，不是我把它占为自己，不是，所以叫读经看教，婉转总归自己，最后要归到我们自己。什么归到自己？是我能解，我能从那里产生智慧，那才行，那是解。只有解了以后才有正确的行为，所以叫做行。所以所有的修行一定是依这个地方而出发的。人家跟你讲修行，就是早上起来你把腿盘着，你能够每天做一个小时，什么东西都不想，然后呢你要引动你的气啊， 你这个气呢要从哪一个脉开始哈，绕了一圈回来再回到哪一个脉去。我告诉你，他讲的也没有错，但是呢你做的有可能错的。为什么？他这样做可以，你这样做不见得可以。你不懂得解，你去行动那件事情就会出问题。为什么？比如说你有坐骨神经痛，你照他那个方法你去做做看好了，你做一段时间以后毛病就来了，越来越严重。人家做得很好，你做的就不好，所以你那个行有问题，是不是？人家讲爱拼才赢，你就把他拼下去，把他拼看看，结果人拼算成功，你拼算进医院。这个很重要，解，你那个行一定是从信解来的。但是光是行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做总是有一个最后这个人生圆满的圆证，这个圆证的问题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根本意义的问题。它你要对整个人生，对整个宇宙生活，你能够完全的相融，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你要去能证才行。这个证不是证一个几何题目那种证，这个证是一种我们透过一种由开悟而行动，然后所产生的一种欢喜，它是一种生命的圆满性。正本身是超越于是非，超越于善恶之外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的。那么在华严经的这整个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里头，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出离世间品，而这一品呢，整个这一会里头只是一个离世间品，而这一品里头就是两位菩萨一个问，而且一次呢就问到底，一个呢是一次呢就答到底，一个只问了200问，一个呢就贫血2000愁。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位菩萨呢，那么他们呢是根据他们的信解行证而讲的，而他们的问与答之间，就是要把过去的每一会，在每一个场地无论是在菩提场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天界所做的那个法会呢，在那个地方的智慧都同时而表现出来。而我们呢在前面的几个礼拜呢，就花很长的时间谈实行大法，再上去讲实住，再上去是讲正信，是信啊，这个住行。现在要谈回向的问题，是不是听得到吗？后面可以听得到吧？这个回向哈，这个名，这个佛学上的名相，是我们经常会第一次听进去，听到这个名词，我们别人讲说哦，我们要回向，那我要练100声的、1000声的、10000声的佛号，我练完了以后要回向给我的子女，让他前途光明远大。我们说这叫回向。哦，你应该念佛同时回向给你的祖先，我们说哦，这叫回向。我们常听这样子的回向以后，我们以为好像我做什么东西给谁，这样叫回向，这不对的。其实呢，你刚刚念的开经偈本身是回向，你念的回向偈也是回向。你看回向偈里头，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身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个回向偈呢，你做这个回向，这个回向是什么？是给谁？ 给十方诸佛，给十方众生，也给自己啊。那到底回向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回向的问题。成观大师在解释回向的时候，他讲回者转也，向者去也。要注意，回那个字呢是转动的意思，向啊，在去也，就兴趣那个去，止去那个去，回者转也，向者去也。也就是说，转去的意思。什么叫转去呢？怎么转去呢？我希望我学佛得到欢喜的时候，我希望也给我的同事、我的家人一起分享，这叫回向。所以你念了一千声佛，念得非常痛苦的，你要回向给你的祖先，到底你回给他什么去？啊、哦，你的高高兴兴的念，你的念起来是真心的念，你要回向才回向得出去哦。啊，还有，什么是回向？你内心里头觉得今天很不愉快，你能够转，转这个不愉快成为什么？成为愉快，这件事情是回向。我就我是在娑婆世界的人世间生活，所学、所闻、所思、所修，用这个世间法转动了，变成出世间法的智慧，是回向。它叫转动我们世间法，成为出世间法的资粮，这个是去啊，兴趣那个去啊，所以叫回者转也，向者去也，是这个转动。所以回向呢，事实上可以这么讲，在整个佛学的系统里头，回向完全可以讲作是唯识中的产物，完全是相中的产物。我们过去给各位讲，佛学其实最终要分两个修行的大的脉络，两个修行的系统，两条大路。这两条路是同时存在，但是呢，这两条路呢却有彼此之间的不同。一条路是修空中，那就是修的是什么？像禅宗是空中，天台宗是空中。那么另外一条路呢，修有宗，像华严宗是有宗，它是绵绵密密的，一项一项来的。这个净土宗是有宗，法相宗是有宗。有宗的共同的特色就是转世成智，它的共同的一个法门就是转世成智。你看，你说我念佛啊，我回向给祖先，也回向给自己，你这就是回向，这就是转世成智，转你现在的念佛的事成为智慧去了，转动你现在内心里头的冲突矛盾或彷徨，然后呢成为你生活的智慧，使你觉得欢喜，那是转世成智了。我的事业失败了，我能够从我们的失败的这个地方找出来那个失败的缘由，我们克服那个我们自己啊过去疏忽的那一点，我们找到了成功，那也是一样，转动了我们的业识成为智慧，它会成功，那就是转败为胜。所以回向这件事情是指一个人他能够转苦为乐的，是指一个人能够转世成智的，是一个人能够转败为胜的，是一个人能够转忧为喜的，这是一个人转念向上的，是一个人转己向人的，这个人呢是成己利人的，都叫做回向。回向的最后的心灵的一个深处是什么呢？是我们跟别人之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向心， 什么叫回向心呢？我跟你之间容易产生共鸣，就有一个很好的回向心。我跟我的事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共鸣，就会产生转述层次。我跟别人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共鸣，就能够了解人，人际关系也会变好。我跟佛之间、十方法界之间也能够起很好的共鸣，那么我即刻可以到十方法界，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去修行，就是这样去证悟的，那是回向的。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以前可能曾经说过，我们简单说一下。我记得过去给各位讲过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过去唐朝的时候，临济大师，那他的老师呢是黄檗禅师。临济呢，那当然他是后来临济宗的开山祖师爷啊，像这个临济嘛，后来日本是很兴盛的。临济嘛，像星云法师是临济法脉的，他是临济宗的。那临济禅师呢，在跟黄檗学习的时候，当然禅门是需要每天去工作的，要去种田，要去挑柴，要去担水，做很多事情，要服劳务的，他不可以就是光靠着这个好像这个去化缘这样来过日子，禅宗是不许的，这样子是违反了他的清规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很辛苦的工作，他跟一个在家的人一样，有时候比在家的人更辛勤的工作。辛勤的工作本身是一种修行。那临济呢，当然在田里头在那工作，拿着锄头在那工作啊。黄檗老禅师到了，临济当然停下来看看师父啊。那你知道种田的人就是这样啊，要看师父的时候，锄头就竖起来，竖起来就把它当拐杖这样住着，拿在旁边，是不是站着迎接师父嘛？没想到师父一来，你知道师父跟他说什么？师父第一句话是说：“你看这家伙一定累了。”你知道临济回答什么？但师父，我连除一下都没有，怎么会累呢？这你就不懂了。你明明在这个地方除这么多下，除了一个上午，可能或者是从一个上午除到下午了，那为什么你连除一下都没有啊？会怎么会是累呢？为什么？其实这个公案，你从另外一个地方很容易了解。怎么样呢？这个有一首禅诗啊，这么写。他说：“空手打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其实你把它对起来看就清楚了。你看，空手把锄头，你明明手里头抓了锄头在那工作，怎么会叫空手呢？那空手怎么把锄头？很多人就是被这个逻辑给弄得糊涂了。空手怎么把锄头？我告诉你，如果你工作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没有工作，这种工作是一流的工作。为什么？你的工作很投入，是不是？你学习的时候，你不觉得学习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是不是？那你才是一个真正空心而学习。所以有时候讲，我怎么会空心而学习呢？他空心而学习指的是我这个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觉得他辛苦，也没有觉得什么。我根本学习读书呢，也不是为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也不是为了书中有黄金屋，空心而学。他就是很喜欢书，拿起来很高兴，这里面薪资的问题，这里面对于这里面啊他的一个深入的了解，都能够即刻的深入到那里头去。真正的一个修行者要为法而忘虚，所以他是空手把锄头，千万不要以为说空着手怎么会把锄头呢。所以你就会想到说，怎么武侠小说这么写，你看空着手就可以连出大刀出来，那空手把大刀啊，那个是你真的练起大刀来要空手能够拿大刀啊。 也就是武器在手的时候，最后是空手捻武器，那就是真正后来像这样子的被用到武术里头去禅的一种境界，用到那武术去的时候武生的境界，就是这样。但完全的到最后自己融入人与他的器具完全融入于一体的，那是要注意那个东西。我们知道说平常我们每天工作是辛苦的，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挫折是辛苦的，人生是有很多事情很辛苦的，教育子女是很辛苦的，夫妻相处之间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也很辛苦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要把心放在那里，不要以为那个辛苦，我们先得先认清楚，人活着本身就为苦而来，绝对不是为乐而来，你得先能面对苦才有乐，是不是？所以你才有办法转苦为乐，因为你没有那个心了嘛，你没有一定要找快乐的而来嘛，快乐自然而来。你如果说是啊，你不怕苦，因为活着的本质就是有这么多苦嘛，你愿意面对这个苦吗？这都是一种回向，你转变了你的心智而产生的回向。什么是转世成住呢？你看一念之间的改变有多么大。一位年纪轻轻的妈妈要走了，她好抱怨，她已经到了末期了，她再活没多久了，她很抱怨，她哭泣着，为什么如此的残酷，我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坏事情，为什么如此的残酷？可是她也学了一点佛了。我们回过头来问她，我问你，如果你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你来这里呢，是还有一点事情还没有办完，你只要用30年的时间就把这些事情就要办完，就要回去了。那么另外一个人来这里，他必须要花70年才能够把事情办完，还有一些人更惨的，他要90年才能够把它办完，那你何苦那么样子的，这么样的自恨自己30年就是那么可耻，30年就是那么短命夭寿。我跟他讲完了以后，他就说那这不算是压寿了。我说本来就无寿者相啊，金刚经里的不是告诉你吗？无寿者相啊，转动的东西是最美的，只有转动的东西才有解行证，只有转动的东西我们才有智慧。学佛要深通回向之意，只有透过这回向的过程才能够去救护一切众生，只有透过这回向的问题才能够保持我们金刚不坏的自信，只有透过这个回向的历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见佛入佛，我们也真正能够懂得回向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佛心是什么，我心又是什么。只有回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彼此之间我们其实所谓的共命之鸟，那共命又是什么意思，那都在回向里头。那我们知道在过去我们讲回向，我们讲回向的时候呢，那么你看要回因向果。什么叫回因向果呢？你一定检讨因才能够使这个果再重新改变，就是回因向果嘛。当然也一定是回果向因嘛，两个是互相回复的嘛，是不是？回差别型向回圆满型，一定是这样子嘛，个别差别的东西跟圆满之间一定是差别到圆满，圆满回到差别嘛。什么是圆满？共通的是圆满嘛。差别的是什么？是各个差异各个成就的是差别嘛。啊，所以我们回向呢，那么可以回自向他，我们回从自己，我们自己所想的我们会想到别人，我们看到别人发生的我们也会回向到自己，所以自己可以回自向他，也可以回他向自，既可以回少向多，也可以回多向少，既可以回自因行，也可以由自因行回向到他因行，也可以从他因行回向到自因行。他因行的意思是说由他因而成就的，由自因而成就的，所以这都是互相回复的。所以华严经他常常会用一种比喻，这个比喻是说你现在此刻这一那刹那的那一念 是可以接通到十方法界的，这是空间的回复。可是这一刹那之间，你跟别人之间是光光相射的，所以有如天地式的那个第四网互相照亮着的，也是互相回复，都是指的都是跟这个回向有关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个呢，要谈他这里讲十种回向啊，十种回向，每种回向其实都讲十，都讲十个，也是都讲十个。十代表无量，十也代表圆满。你看第一个回向是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你要回向什么？回向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你看一个人呢、啊、如果认为啊，先把自己认为我是我，你是你，我是男士，你是女士，这里面就发生一个问题啊，男女的战争就开始了，男女的战争就开始了。男女之间本来就有差别性，但是这个差别性里头，如果我们把刻板啊刻板化，说女生一定是没有理性的，那是以前希腊的哲学家就先这么说了嘞，不是我说的了。那好了，这一句话你知道在下去延现下来又产生了多少我们女士的困扰，受教育的机会慢慢没有了，是不是他们的生活受到很多的局限，也不晓得怎么回事。我相信男士跟女士之间是有一些不同，心理学里头就这么研究发现了、啊、语言的东西，女性、女童、女青少年，他们的成绩一定平均起来会比男生好。而逻辑跟数学的推理，普遍的平均起来，男生会比女生好，也是事实，不是个别差异，个别差异不一样，也有很好的女性，她是逻辑数理很好的，但是大体上是有这个差别，没有错。但这个差别你把它讲出来了，又回来就跟你自己的家里的女儿讲了，哎，我看你就不要去学数学了，反正人家研究出来了女生就是数学不行，这就糟糕了，就定进去了。回向的东西呢是活的，活的东西就是让众生离众生相，虽然你有这个东西，但你要离开这个东西。所以学佛的时候呢是余相离相的，鱼是东鱼那个鱼啊，你碰到任何一个相，你一定是要离相的啊，离开那个相的，这是你就像你走路一样，你踏到了一步一定要离开那一步，才有可能再跨另外一步，是一样的，最后是在于你的行，而不在于你老站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人是活的，是余相离相的。那好，在这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是什么？人愤怒的心情的时候，他就转成奥修罗的相，你当然要回向替他起慈悲心，要救离他，让他离开那样子的奥修罗相。你看到了这个人堕到了众生相里头，你要引渡他啊，落入各种不同的众生，比如说像畜生，畜生是色欲太强了，以至于愚痴，所以要帮助他，这也是一种慈悲，也是一种慈悲。我们在同常的我们的人世间里头，我们互相的关怀，哦，他实在是最近很落难，我们要多关怀一下他。他年纪很大，只有一个人，那我们有时候去看看他，他很穷困，我们可以资助他，这种东西都是一种回向，而且这种回向是度众生离众生相的一种。他本来是贫穷相，你因为常常去，他自己也就不再那么自卑了，他就离开那贫穷相。有的小孩子他的信心不足啊，他的自信不是很好，信心不是很好，这个好的老师呢会鼓励他，好的老师呢会协助他建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信心，那么他就救离了他，离开了他现在此刻他的相。那这样子呢是叫做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你要有这样子的回向，有这样子的转动。你看第一个讲如宝柱， 其实也是讲十种如宝住，众生相，众生如宝，要众生住如来所。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众生怎么都会要住如来所呢？众生都具足如来佛性，众生都是如所同来的，所以住如来所啊，珍惜自身如来啊，供养如来啊。所以供养如来不是只有你去供养如来佛那个如来哦，真正要供养如来是用你的如来来供养如来，才是真正的供养啊。那你是什么？你就是你啊，你今天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现在的角色，你现在目前的种种的状况，你要确实的了解啊，那是如来。哎呀，我自己想想，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好空虚啊。对，空虚现在是我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要认真的面对它。空虚本身并不是一件善或不善的问题，是我现在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我要，这个是我的真实，此刻是真实如此，我面对它。那么我决心要来听一段时间的华严，我好好的面对这件事情，我忠于我自己，然后我在这里培养力量，重新出发，好好的再去工作。这件事情就是以他的如来，而且用了如来佛所给的如来的法来供养了，完成了，去验证了那个如来的法界。所以这是救护众生离众生相的。所以演说如来法，直习烦恼，究竟实际彼岸，悟十法界，维持一心，这个心都在回向，这个心是性相是无碍的，知道这个如来。为什么说性相是无碍的呢？你的佛性跟你现在的表象，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好障碍的啦。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到最后烧一烧还是一堆骨头，是不是？你长得魁梧不魁梧，到最后老了以后都是败着的败着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永远如此的，那是我们的那个能见到的那个自信，从不衰败，也从来没有动过。我刚刚念的那一首禅诗啊，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只是从两面来看这个问题而已。它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是人从桥上过的时候，桥流水不流。你看好多人都觉得很不解，为什么会桥流水不流？明明水在流，桥没有流啊。你如果很少回去你自己的家乡，你就发现了，回去你家里家乡的有一条桥，木头桥，那一条河流现在还在流，那个木头早就不见了，现在改换成变成一个水泥的桥，在那个地方那个桥流了，那个河还没有流，根本还在那里，桥流水不流。你想想看，人从桥上过，什么人从桥上过？你想想看，你说你以为时间是不断的在流动的，不，时间本身没有动，谁在动？是你从生下来以后慢慢成长，哦，自己以为现在很壮，然后变中年，变老人，然后就垂垂已老，然后最后就停止呼吸。请问时间有没有动过？没有动过，动的是谁？你自己的这个躯体的生住意念，你要了解这个事情哦。所以你在这里念一声佛，跟你无量劫以来的整个功德是相衔接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在这个地方听闻佛法，就等同你现在就在普光明殿是一样的啊，而且是同一个时间呢。如果这么样说来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在我身边呢。一个基督徒也讲说，随时随地主与我同在，你该知道啊，主没有走开一步，是我们自己走开，佛观音菩萨也没有走开一步，是我们自己迷失。所以那一首诗讲的是最真实的东西，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你这座人生的桥在流啊，你的真性没有流啊，完全只是你的心，这个心掌握得住，这就是你在整个修行上要留意的。 这里面讲悟十法界维持一心。什么叫维持法悟十法界维持一心？十法界各位是知道的啊，十法界完全是心变的。你会跑到天界去，是因为你还有欲，虽然你已经蛮高超了，有一些道德了，但你的欲望还很强，跑到天界去。你呢，有苦也有乐，但是欲望也很多，又很喜欢看东看西，那他就人界，是不是？可是呢，如果你很贪婪的时候，就会跑到恶鬼界。如果呢，欲望又蒙蔽了你的记忆智慧，那是糟糕，那会变成畜生界。如果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后钻进死胡同，那你就跑到地狱界。反正就是这么多界，往上数，天界以后啊，声闻缘觉菩萨啊，佛这几个界都是你的心变的，因为永恒的东西是心，而不是你的这个躯体。那么悟十法界维持一心，好了，讲到这里呢，我要给各位复习一件事情了。我记得我们在第四会啊，那么这个在夜摩天宫那一会的时候，那一会讲到什么呢？讲到了这个在唐朝文明年间，有一个人叫王明干。这个人呢，他生病了，病重了，就亡故了，死了，但是来到了地狱，他堕到地狱去了。可是他大概在生的时候啊，曾经拜过地藏菩萨的样子。这地藏菩萨竟然呢，就在他进入地狱之前呢，出现了，有一位菩萨呢，他就教他了。他说啊，你来到地狱，你啊，记得进去里头碰到阎罗王的时候，他问你什么东西，那么就请你记得这四句就可以了。哎呦，这四句很重要啊，把它背起来。这四句怎么说呢？他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心照诸如来。若人欲了之，如果人想要了之，那了就是了解的意思啊，了也就是要解脱的意思啊，是不是？那么要想真正的正德正等正觉，要想知的话，若人欲了知什么？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如果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一切佛，所有的佛，若人想要了解怎么样成佛之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应该能够去观察、观看、了解，或者是去掌握，观什么？观法界性，观法界的本质，法界性，心照诸如来，这是他的结论。其实只有一句，如来是由心照的，心照诸如来，就这样子。他进去了以后，阎罗也是天子啊，阎罗天子开庭了，问你在人世间有没有做过什么功德，讲来我听听。想来想去，刚刚在门外菩萨已经讲过了，我只会念四句，这四句就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心照诸如来。念完了以后，旁边的包括通通都放光明，听到的所有的痛苦全部解脱。阎罗王跟他讲说，你回去吧，叫他回去。他又醒过来了，回阳了。那回阳了到哪里去呢？回阳也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死掉了，来到了狱境，也看到了这些东西，他怎么会去念到这四句话？那这四句话从哪里来？他也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去找啊，找了他能找得到的最能够找得到最好的佛寺，那就是关公寺。拿到了关公寺，那么请教关公寺的 住持问他说，我那我回洋了以后还是记得，就是为了这四句回洋的，这四句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这关公寺的住持跟他讲，这住持跟他讲，他说这是来自于华严经旧义华严第十二卷，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夜魔天宫那一会就有这一段话，但是旧义跟新义的文字有一点点不同。八十华严里面义的文字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一切唯心造。这是后面那两句，应当如是观啊，应当如是观，一切唯心造，是变成后面那两句文字有点不同，如此而已。它的意思是一样的，一切唯心造，本来是心造如来吗？一切唯心造就是，其实你十法界通通都是唯心造的，是八十华严义的义的义更包容。那么这就是在华严经里头是传为一个啊修行哈、啊，诵读华严灵义其中的一个典故啊。那么十法界确实是唯心造的，我们心里头一念之间的一种改变确实是很重要的，完全是由心来造的。你心自心是净土，那么你念佛就能到净土，你自心是污秽之土，那你就会到污秽之土去，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的。但是说话起来，说来是简单，做来却很不容易。我们心要想个清净就不容易，是不是？回到家里，一会儿孩子，一会儿家庭，一会儿生活的问题，一会儿工作的问题，烦恼多得很呐、啊。万法唯心造，一句是简单，真的要做起来，谈何容易呢？但话又说回来，有人就讲了，哎，那我就是现在从此以后，我未来要让我真正产生净土，那么我现在工作也辞掉，是不是？这个事情也不要做，孩子的事情也不要管，我整天都打坐好不好？我告诉你，那不叫做净土，那是空空空空那种土也不行啊。因为你根本没有智慧，你不是我由心所造的智慧啊，你怎么会有一种这种光明四射啊，多么样美妙的一种极乐世界？因为你不是极乐世界嘛。你看看弥陀经你得把它拿出来看，什么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所有一切众生呢，他们没有痛苦啊，是不是？哎，所有的世界是整个是一个法界所形成的、啊、我们要弄清楚这样子啊。所以你能够回向一切众生离众生相的这个回向，那你必须要注意的是如宝住。什么是宝？是自心的，这个宝是心所成的。你能如此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何去转动别人，你才能够转动自己，你一切的回向从这个地方是开始的。我们来看看这个金刚大圣誓愿心，你要做回向就要有金刚大圣誓愿心。我们来解释金刚大圣誓愿心。回向呢一定是要金刚的，你看心理学里头这个也常常提这个问题。他们讲说什么叫做真正的作为一个强壮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心灵世界里都有一个 ego， 都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不是我们普通自我中心那个 self 啊，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个名词专指的是指一个人的理性思考解决问题的那个自我。那我们说这种自我的功能就是 ego function 越好，自我功能越好，那么这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好，回应的能力也越好，转变的能力也越好。但这件事情这个是中性的，是中性的，它只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真的，我们就是要去解决一个道德的问题，解决一个人际的问题，也是一种解决问题。所以 自我功能越好，越不会被情绪的，或者是越不会被一种我们所谓的情结的一种 complex 把我们挡住。自我功能越好，这个人呢，他接受挫折的能力也会越好。那么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强者，我们叫 ego strength， 就是他的强度很好，但他也是一个强者，他是一个比较 strong 的人，一个比较这比起来，比起一般人他比壮硕一点，心灵比较壮硕的。我们称这个强壮的这个心灵叫金刚。我们所有的在经典里头讲金刚般若，那一定是像金刚一样的智慧，金刚不会被污染，金刚很纯净，金刚很强度很够，它不会被牵动才是一个强者，不会一下子被污染了，这是一个强者。一个不会变成奴隶，而是自己做得了主，他是一个强者，这是金刚。那什么叫大圣呢？大圣跟小圣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都是一个圣，但是呢，小圣呢是只顾自己治疗汗，就想要解决了，这就是准备自走自己的。大圣是什么呢？大圣是不只是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小圣之间，那个人一定他必须有独善其身的那个能力，他才有可能兼善天下的这种本领。但是小圣呢，虽然他能够独善其身，但是他不愿意去兼善天下，